听众朋友，下面请您收听由新唐人电视台提供的漫谈党文化系列节目。
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由新唐人电视台提供的漫谈党文化节目。我是金然。
我是方飞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侃侃而谈的漫谈党文化系列节目。
这一集我们谈什么内容呢？我们还是先按惯例呢看一段场景，然后我们再来聊。
这是在中国的某个城市，某公园的儿童乐园落成了。公园的领导正在接受电视台的采访，站在摄影机旁的女记者手里举着一张纸，纸上写着领导接受采访时应该发表的标准言论。
在各级领导的直接关怀下，我们的儿童乐园终于建成了，这是党对下一代关心的体现，是政府为人民币办
事。错了，是人民，不是人民币。再来一遍，预备，开始。
在各级领导的直接关怀下，我们的儿童乐园终于建成了。
哎，刚才这场景中这人说的话，对我们来说听上去都挺可笑的，但是在中国大陆啊，他们可是天天都听类似的话。
是啊，这也就是属于党文化中的一些套话呀，这些。
对
对，那今天呢，我们正好就谈这个话题。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呢，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国际事务学者唐百乔先生。
唐百乔先生，那刚才您也看了这个场景，能不能请您先简单讲一下这个话题？
党文化的这个特征呢，主要是两个方面的，比我们去描写，一个是形式上，其实呢，我们就经常听的时候说党八股啊，就指的就是党文化的那套形式，因为按照人民日报的文章，我们经常会看到是吧，一个就是一开头是吧，就是、说形势一片大好啦，然后就说什么我们这次开会啦，伟大意义啦，然后就说什么75计划、85计划啦，然后我们有宏伟的目标啦，是吧？然后又说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啦，加强领导啦，这就是党文化的格式。另外一个就是党文化这个语言的体系有一套内容，内容呢主要是概括起来，主要是一方面它是这套体系就用来美化他们，美化共产党和他们的领导人，比方说伟大领袖啦，伟大光荣这个伟大光荣的正确的什么共产党啦，辉煌成果啦，等等啦，是吧？新社会旧社会啦，是吧？就是把这种政权是吧合法化美化。另外一种呢，就是在强调一些他们所作所为的正确性，比方说无产阶级专政啦，是吧？这个专政本来不是一个好东西，是一个负面的一个政治概念，但是加上无产阶级专政以后，它就变成一个正确的概念。所以主要是形式上，就是内容上是这样一个角度。我们把党文化归这个语言体系归纳起来的话，就是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。
但是现在的人啊，我看很多人他用那些词啊，刚才您提到的词，他是觉得好玩，并不是真把它当真，是不是？如果这样用也未尝不可，没有什么影响呢？
实际上影响是很大的。这个我们90年代这个我们叫一时代的一些年轻人，他们就觉得啊，你看我们从小没有受文革影响是吧？我们也觉得文革不好，但是我们用这些词的时候是吧？比方说这个我们叫毛主席啊，这么这个也有伪光正啊等等这些东西，他觉得无可厚非。实际上不对，为什么呢？你在用这个词的时候，你的大脑潜移默化会受影响。比方说我刚才提到的旧社会，如果你在用旧社会的时候，旧本身就是一个不好的概念，所以你只要用旧的时候，你本来就是个反面的东西。用新社会，你用新的时候，你觉得是个好东西。所以尽管你觉得这个49年这个政权是不好的，但是如果你天天用新社会的话，你就会觉得这个政权不错。所以它这个是一个所谓我们说话语体系，话语体系其实是一种概念。当你用某种话语体系的时候，你就跟着这种创造这种话语体系的人的这种概念的走。所以它实际上就是强迫你接受它的价值观，比方阶级斗争。如果你天天用阶级斗争为纲是吧，纲主目张，你这么天天这么讲的话，你就会认可阶级斗争这种概念。
那么您刚才提到说这个是个系统，话语系统，那它既然是系统，肯定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东西，能不能比较系统的讲一讲它具体有什么？
对，这个话语系统呢，就是它主要是提到有几个方面。一个方面就是说它把它的这个行为啊合理化，像刚才我也提到的，像无产阶级专政是吧，然后革命是吧，比方说他们是一般都是用暴力是吧，然后比方说镇压是吧，镇压在从古到今都是在英文的讲法都不是好的，就是一个负面的嘛是吧，一个统治者对人民的镇压。但是他比方说叫镇压反革命的时候，他就变成正确的，像89年他镇压反革命 暴乱，
嗯，
其实他是镇压学生运动，他只要把这个反革命，后面学生运动变成反革命暴乱，前面的镇压就变成一个正确的词。
其实你说到革命这个词儿，这个词儿本身其实不是什么好词，你想革人的命已经很好，
就是，对，
但是它现在是一个正面的词儿，在党文化中。
对，所以这个革命这个词，它原来是翻译过来的 ，revolution 是吧？是为了革人的命的。
啊。
它翻译的时候是吧，就用了一个很血腥的词。
哦。
revolution 的意思就是一个本质变化，
嗯，
而且是正确的飞跃，比如说我们的信息革命，
嗯，
电脑是吧？一个旧的一个形式到了一个新的形式，这个往前发展的一个形式，
嗯，
是吧？但是呢，革命在中文里面是吧？就是因为是共产党这个他们这个发明这个革命这个词以后啊，就是割人的命，所以他就把这个暴力，把他们这个暴力革就是暴力这个
合理化了，
这个革命啊，
强加进去，
强加进去了，所以他就认为，所以这些是杀人呐、啊，是吧？正反呐、啊，三反五反呐、啊，是吧？这一切。它就变成是这种革命的一种方式或者一种内容了，所以他就把它正确化了。所以当年八九年的时候，我当时是个学生嘛，
嗯，
所以当时他们抓进去的时候，你是反革命，我说我承认我是反革命，
嗯，
因为什么呢？革命本身不好，你要杀人，我反对你杀人，所以现在不是我是罪人了，是你们是罪人了，所以你现在把我抓进来，知道这是黑白颠倒嘛，所以当时那些干部都觉得。胡话可大。
唐百桥先生，就是他这个党文化的话语系统是相当庞大的一套话语系统，而且就是说很多人好像在生活中自觉不自觉的都在用他的一些词汇，那这个过程是怎么形成的，您能不能讲一下？
我觉得他主要是有两种方式，
嗯，
一个就是他反复重复，
嗯，
就反复重复，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叫什么，谎言说了一千遍也变成真理，是吧？这个是共产党最善于用的一种东西。比方说这个林彪在谈的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毛主席语录啊，要天天讲，天天学，是吧？所以早请示晚汇报，是吧？就跟着这种，就说你要强化，他要把一种东西强化给你，然后慢的变成从你开始从他不接受变成怀疑变成接受，
嗯，
所以他就天天要这么讲。
对，
所以这样比方说反革命暴乱八九年，是吧？没开始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心里能接受，
嗯，
他讲久了以后，那别人就觉得好像是反革命暴乱，
嗯，
是吧？所以这个是重复性，就是这个一个这个方面。比方说这个我们看这个过去这个最明显的就是文革以后啊，
嗯，
就是八大样板戏，
嗯，
你就看文艺作品的时候，你看电影的时候，他不让你看其他东西，他就让你看样板戏，是吧？看到什么我家的表叔有无数什么的，是吧？然后就是革命亲情，是吧？然后就是什么这个那个爱意灭亲，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，然后你就无形中就感觉到生活中是有这些东西，你就认可了这些价值观。
对，你说到样板戏，我自己是有蛮有感受，因为像有的时候卡拉 OK 啊，自己的那个亲朋好友啊，他们就会唱这个样板戏，其实对他们来说不是说这个多么好听啊或者怎么样，我觉得那是一种怀旧心理的体现，
嗯，
就是说他实际上他人是很受这个音乐啊文艺这种形式的影响，那么在那个年代呢，他那个样板戏给他有一种怀旧情绪，他本身就是一定也受了样板戏内容的影响。
对，因为这个共产党他确实是在这方面很厉害，所以当时长征的时候啊，他们就有文宣队嘛，
嗯，
所以他就是让你他的把音乐把那些艺术啊跟你生活中的那段时段啊，他把你占有了，
对，
他占有了以后，就是所以当你要想回忆那段时间生活的时候，你就必须回忆起那段音乐，
嗯，
或者说你想当你回忆那段音乐的时候，你就必须回忆那段时间生活，它结合起来，所以当你每个人都会对自己过去有回忆，
嗯，
但是当你回忆的时候呢，你就想起了东方红太阳升那种歌曲，
嗯，
想起了什么伟大领袖毛主席那种类似的歌曲，
对，
所以然后就是他强迫你去回忆，
对，啊，
对他有力的歌颂他的那些文艺作品，对。
对，您说这重复性那是肯定，因为你都在那个环境中，所以一定是会受到他这个宣传的影响。
对，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，就是他就是一个系统化，就是说他这个能够把这个整个这个李亚中四九年以后，
嗯，
他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庞大的这个党的话语系统，
嗯，
这个是非常难的，
嗯，
因为从这么短的历史时期是吧，
对，
这么多人很快的接受，完全接受这套系统，所以他这个系统性呢，主要是从这个两个方面，一个方面他从学术上，从理论上，
嗯，
他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进行研究，
嗯
嗯，
就像那个当时把那个繁体字变成简体字一样的时候，那么就像那种类似工程。
嗯，
大家都知道的，中国有两大科学院，
嗯，
一个是自然科学院，一个社会科学院，
嗯，
这两个都属于部级的，
嗯，
社科院的规模跟自然科学院的规模一样大，但是全世界极少的。
哦，是吗？
对，因为科学这个角度主要现在讲的话是自然科学占主要部分嘛，
嗯，
你比方说诺贝尔奖是吧，
嗯，
你看的话那诺贝尔奖里面主要是自然科学嘛，是吧，
哦，
然后这个文学 社会科学只有文学，
嗯，
是吧？诺贝尔和平奖挂两遍，其他的都是自然科学，
嗯，
所以但是呢，中国人呢，社会科学院非常庞大，所以社会科学院里面有主要部分有什么马列所、政治所、这个所那个所，那这些所的人基本上就是用来研究这一套系统的，
哦，
怎么去使用这套系统的，怎么美化这套系统。然后这是第一个，就是系统化进行学术研究和理论研究，创造这一套词。
嗯。
第二个就是说，它有个整个国家机器为它所用，所以这个整个国家机器都来为这些词进行宣传。
嗯。
所以它一旦创造一种新词，比如说三个代表一出来，现在是胡锦涛叫什么我都忘了，叫什么什么什么八尺
八荣八荣八尺，
对，八荣八
尺，
我相信
日本人进村那个。
就是这东西，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背得下来，但是它就简称八荣八尺。所以什么我们过去小时候我上学的时候五讲四美三热，所以他一种运动要起来了，他想做一件某件事情，
嗯，
他就通过全国的文宣机器，
嗯，
把这个词搞定，
嗯，
就散布出去。
还有一种现象，就是社会上来看，有一种就是普遍的有一种调侃的一种，像王朔那种小说似的里面的那种语言，但是你是不是认为这种也就说没有什么问题，因为它好像有些都是反义了，和原来的意思是相反的。
我觉得这个要从两个层面，一个层面讲的话呢，从初期来讲的话呢，它起到一定的进步作用，
嗯，
像那个欧洲东欧的时候啊，那个灰色文学啊什么，
嗯，
但是呢，从长期来讲的话呢，它是有害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使这个人呢放弃了希望，他这个使人开始啊变得不严肃，对一种邪恶或者对一种不正确的东西的，抱着一种自暴自弃的态度。
嗯，
好了，你这样了，那我不理你了，
我就那样，
是吧？就是说，传说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我是流氓，我怕水，是吧？
啊，
然后他有一篇是作品叫《顽主》，是吧？就是那个，
嗯，
就是那种词，那种就是我是流氓，我怕水。如果当你这种心态的时候，你面对流氓的时候，你就不想采取任何措施，
嗯，
就是反正就大家都是流氓嘛，是吧？所以真正的态度，我觉得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说，面对这种邪恶或者面对这种不正确的东西的时候，
嗯，
应该有一种理性的姿态。
嗯，
所以说我们去批评他。我们指出它的不正确，然后我们用一种正确的方式代替它。
我想很多人如果他意识到这种话语系统的不好，他想自动的去跟他摆脱，我想是可以就是这样做的，尽管也是很难。可是有很多人他如果是认同这种价值观，或者他不认为这套语言系统也不太好，那你觉得这些人他怎么去摆脱这个话语系统呢？
一个就是信仰的力量，因为他如果是比方说我跟我讲这些话的朋友，多数人我总结出来是他们都是无神论者，
嗯，
对，所以无神论者的话呢，就讲话的就是带有很多暴力之气，
对，
残忍，比方说关于镇压法轮功啊，镇压这个法界，是，那我们也是可以原谅可以理解的嘛，这个中国那么大，有些人做出牺牲是吧，
哦，
为了这个换来稳定是吧，换来国民经济发展，
嗯，
是吧，但是呢，如果你信仰上帝的话，那上帝说了人人平等是吧，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无价之宝，
嗯，要博爱，
天主教都连打胎都反对了是吧，
嗯，
怀了胎了就是他就是生命了，
嗯，
所以那这样的话呢是吧，你就不会认同这种东西，
就是，
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，当你有了信仰的时候，你就会对阶级斗争这种词啊无产阶级专政啊，你听到这种政啊是吧，
嗯，
然后什么国家镇压机器啊是吧，然后我们要对吧掀起一场什么革命新高潮了，啊，是吧，然后要什么升阶狠批什么什么什么谁了，啊，是吧，
嗯，
然后什么什么的
就有本能的反
对，啊，什么拨开别人的画皮了，啊，是吧，什么什么的是吧，就是这种话在人民日报你经常会看到的嘛，所以但是呢如果说你有信仰了，你当然是对这种词本能就会反感，
嗯，
这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在海外啊，这个港台尤其是港台了，这个保持了很传统的文化，你看我们到那个枪战滩去是吧，你看中华总工所还有耍狮子，
嗯，
就是说他们保持这种文化是吧，这种文化现在对中国大陆的人冲击很大，
嗯，
大陆的人一见到东西是这不咋的是吧，这怎么样的，
哦，
什么东西都是，这是什么了不起啊，就是那个是吧，
哎，
你小心点，小心点他会整你啊是吧，说话就是那种，
这个真的是反应，
长此以往这个社会的氛围就不同，
台湾人永远不会讲整，你听到没有，台湾人常常说你小心有别人会整你哦，
嗯，
因为台湾人不会这么揣测的。
反正今天我想我们谈到这个港文化的话语系统，只是相当于表面上浮光掠影讲一下，因为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挺大的事情，
引起大家的思考，啊，
对，我想主要是想引起大家思考，那另外呢就是在这其中你要想认清它也挺不容易，所以有的时候还是要保持一定纪律。
对，因为我记得那个郝威尔说过一句话说，如果你要反对他的话是吧，反对共产党的话，你要用共产党的那个思维方式跟那语言方式，你是永远战胜不过来的，
哦，
所以你只有恢复自然，恢复那个本性啊，人性的东西才能战胜它。
好，感谢唐百乔先生做我们的嘉宾，我们也多谢我们的观众，下次节目再见。
再见了。
您刚才收听的是由新唐人电视台提供的 漫谈党文化系列节目，请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。